以弗所书第二章，在今晚的学习中，保罗将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你。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你们最喜欢的话题，至少你对这个话题会感兴趣。如果我们在公告牌上刊登聚会的管教团契照片，你要找的第一个人是谁呢？保罗说，当然是你自己了。请留意这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用斜体书写的，这说明这句话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在原来的希腊语经文中是没有的。希腊原文中的第五节有这句话，但在开头这里并没有这句话，翻译的人就把他叫你们活过来写成斜体，是为了指出这是他们自己加上去的，在原文中是没有的。很显然，保罗要讲的关于你的话题过于沉重了点，所以他们提前在这里给你尝尝滋味，以缓和整个话题。保罗指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指的是吃伊甸园里的禁果，神说的是他们灵性的死亡。一旦灵性死亡，对神的认知和神的交通，或者说相交和神的合一，这些神原定的人神之间的关系都将终止。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人不顺服神戒律的那一刻，人和神的关系就终止了，人在犯罪的那刻就死了，死亡是你过犯罪恶的结果。希腊文中形容罪恶是 hamartia， 这意思就是失去目标。在英语里，罪恶是从 to miss 失去目标这个词的词根而来，事实上是从英国过去常见的剑术比赛而来。他们在杆子上扎一个环，然后每个人背着箭袋一次射箭穿过那个环，可能是五个人一起参加比赛，每个人有十支箭，一次把箭射过杆子顶部的那个环。如果有人没有射中那个环，他就被叫做 sinner， 目标错失者，错过了目标，他就不得不请其他人喝茶，他是 sinner， 他没有射中目标物。现在从这个词的词根而来，我们看不出罪恶这个意思来，因为即使你不愿意，你有可能成为目标错失者。你即使想尽办法要射中目标，也有可能会错过。但我们不管是如何的努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射中神给人定下的目标。世人都犯了罪，或是错过了目标，亏欠了神的荣耀。可能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接近目标一点。如果我们决定进行一次航行，穿过海峡驶到离岛，但在驶到一半的时候船漏水了，开始下沉，一些游泳初学者可能游了几英尺就开始往下沉，那些很会游泳的人可能是游了一两英里后才开始下沉，可能还会有个马拉松的游泳健将游到离岸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才可能下沉，更有人可能快游到码头了，离码头只有100英尺了，但是咕咚咕咚几下也沉下去了。你们都欠缺，没有人能做得到。这正是神告诉我们的，你可能比其他人接近一点，但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没有射中目标。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这表明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射中目标。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然后圣经说没有人是完全的，你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呢？即使你不同意，你太太也会同意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的结果就是灵魂必然要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失去了和圣洁神的交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在这里希腊文中形容行事为人这个词应该翻译成漫游。当你看到别人走路的时候，你可以假定他是去某一个地方的，他是有目的的。但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漫游时，你就会感觉他不是真的要去那儿，是毫无目的的，你就在那里徘徊漫游。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希腊文中漫游这个词，被翻译成行事为人。但在那个时候，你的生活就是漫游，你没有任何永恒的目标，没有任何去向，你只是在生存，你的生活没有真正的目的，那时你是在漫游。随从今世的风俗，风俗在希腊文中有它原本的意思，意思就是风向标，就是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它就转到哪个方向。你在世上也是如此，随从今世的风俗，无论是流行什么时尚，我都要跟上。你知道每个人都这样做，我得赶上潮流。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常常问我母亲，我能不能去那个地方，能不能做那件事。如果她告诉我说不行，儿子，你不能去，我就会问妈妈为什么不行呢？每个人都去那里，每个人都这样做。她常常这样说，儿子，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对我的回答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在玩火，那你也去玩火吗？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学会反潮流，随波逐流，连死鱼都做得到，活鱼才能逆流而上。我为我母亲顺从神的良善忠告来感谢神。在那时，我们只会跟着潮流走，像个风向标，跟着大家随从当时的风俗和时尚转来转去。但接着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敬畏的见解，指出世上的时尚和潮流实际上都由撒旦在操纵着。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历史上可能会有那么一段好时间，让人质疑是不是撒旦在背后操纵当时的风俗或潮流。但我认为当今这个年代不会再受到这样的质疑了。看看当下的风俗，看看现在的做事方式，看看最新的摇滚歌星，最新的偶像，很明显他们受邪灵奴役控制而变得冷酷邪恶。在哥本哈根，我们看到满街都粘贴着摇滚歌星的海报，我随手撕了一张把它带回来。我猜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满街都是，不会有人因这一张而错过的。我真的认为值得保留一张，我请求神原谅我。但我撕下这张海报是因为它非常的引人注目。海报上有一个年轻人的照片，浑身铁链紧锁，鲜血淋漓，上面写着几个大大的字，无处可逃。这就是现在欧洲年轻人要表达的信息，只有束缚，没有出路。这个世界世风日下，让人无处可逃，这是这个世界传递给世人的信息。 保罗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感谢神，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他给了我们宝贵的救恩，在基督以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对那些拒绝接受基督的人来说，真是无处可逃。撒旦就隐藏在世界时尚潮流趋势的背后，操纵指挥着那些破坏毁灭性的力量。我们看到他们的影响已遍及整个社会，不道德行为在不断的增加，到处都是色情文学、堕胎、同性恋变得可以接受，还有其他一些趋势，我们都可以看到撒旦就在背后操纵，把这个世界引向地狱。我们曾经随从今世的风俗，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曾经随从撒旦引导的流行趋势，毫无目的的生活，没有耶稣基督的光景是何等的凄惨。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经常会有人害怕神的旨意。从我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的角度看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这样做。但撒旦在神和神的本性上向人们撒了瞒天大谎，使得人们常常会害怕顺服神。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经常会听到别人说，你要小心你说的，你不愿意做的事，因为神就是想要你去做，妖怪会让你去做的。对我们来说，神几乎就成了可怕的妖怪，老在那里等我们出错。你说你不愿意做某事，好吧，等着，你只要你一把生命交托给神，他就会让你去做那事。所以我很害怕把生命交托给神，因为我有很多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害怕神会突然一下子让我去做那些我说过的永远不愿意做的令人讨厌的事情。设想一下，如果我的儿子来跟我说，爸爸，我一直在想我生活的挺好，你一直在供我住，供我吃，供我穿，爸爸，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给我的一切，为我所做的一切，爸爸，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今天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任何这里需要做的话，爸爸，我今天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做任何你想叫我做的事情。你认为做父亲的会突然这么想吗？哦，好极了，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得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孩子。以前我叫他除后院的草是那么的难，好，就从后院开始，先除那块草地，除完草就洗垃圾桶。你认为我会找出所有屋里又脏又累的活让他去做吗？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你根本不了解我。我告诉你，要是其中一个儿子这么来跟我说，我都会十分吃惊的，是非常令人开心的吃惊。我会使这一天成为他生命中最棒的一天，愿意和他爸爸待在一起的一天。好吧，我们开车去海岸，先去冲浪，然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午去划水。我会找些我们俩都喜欢做的事，我会为他想做一些事来取悦我而开心不已，我会让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我们的天父不也是这样吗？当你最后终于说到，天父，我真的意识到你是如此善待我，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你赐给我那么多的祝福，天父，今天你想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愿意顺从你，你会怎么认为呢？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有这么一个印象，神就是想要我们做那些我们说过的永远都不想碰的又肮脏又令人厌烦的事情。好吧，就从这里开始做起。你认为要是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他就会派一些非常非常繁重的任务给你吗？不是这么回事。你不了解我们的天父，你对神的观念是错误的，不尊敬的。 天父喜悦和你共度佳日，神看到你欢喜快乐就喜悦。由于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在另一面耶稣是这样说撒旦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你，他操纵的当今的风俗是一些导致毁灭、死亡的风俗。然而人们就是如此的盲目，受其愚弄，从不担心、不关心，也不思考。待会再说吧，我现在正玩得开心呢，没时间去想引导潮流的是哪条路。看上去他们只管跟着撒旦的意识走，好像无忧无虑，但这终将导致他们的灭亡。然而很多人会这样说，在我临死前我可能会考虑归主，但现在我很忙，我要好好的玩，我可不想把自己交托给主。人们对顺从神的旨意的观念是多么的错误啊！一个人一旦顺从神的旨意，就会对耶稣所说的有同感，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照神的旨意行就成了我们乐意做的事，成了我们的喜乐和令人兴奋的事。别人对我们的喜乐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心里面发生的变化。你是说你星期天晚上到教会上查经班吗？他们无法明白我们的喜乐。当我们敬拜主，向他唱出我们的爱、赞美和感谢时，我们有与主同在的喜乐，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讲道说话的喜乐。他们没有办法理解那种兴奋，这兴奋是由于神的话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生命中的事物，所以他们作为旁观者是无法理解这种喜乐的。但我们一旦身处其中，和神相交同行，经历他的同在和他的喜乐，我们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和信主的人聚在一起，感受神的慈爱，感受神家里面的爱，就是喜乐，就是欢喜快乐。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但保罗说，我们曾经都在一条船上，就是由撒旦操纵的石像灭亡的那条船，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交谈是个古典英语里的词，当今有新的定义，交谈指我们彼此的交谈。这个英语古典词并没有真正表达出希腊文中的正确意思，指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单单是我们的交谈，而是我们整个的行事为人。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样的行事为人，或者说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一样。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我们以前是怎么行事为人的呢？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我们活在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时我们顺着原始的本性、动物的本性而活着，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些私欲、喜好是我们生活背后的动机，掌管着我们以前的生活。我的生活受我肉体私欲的控制和支配，还有我心中的喜好，我过的是满足我肉体私欲的生活。我们读过关于所罗门王的故事，他企图寻求生命的意义，他是怎样从不同方面来寻求的呢？首先，就像很多人常认为的一样，他想答案应该是在财富中，因此他开始积聚财富，直到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但是他的银子多的就和以色列的石头一样的普通。你要是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石头在那里是多么的常见。 耶路撒冷是世界上石头最多的城市，你能想象吗？在所罗门年间，他的银子多如石头。他说，我看着我所有的财富，心里说，可叹富有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这也是虚空。我转念观看智慧和知识，心里说，答案必在智慧里，所以我就追求智慧，成了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但可叹聪明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这也是虚空，无法让人满足。所以我心里又说，给世人留下一些雄伟建筑物，一定是答案了。所以我就动大工程，在耶路撒冷建造各样的雄伟建筑，然后当我看着这些建筑物时，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无法让人满足。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就是虚空，令人沮丧，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他说的。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你看，他完全放任他肉体的私欲，没有一样不享受的。但他得出的结论还是所有的生活都是虚空，令人沮丧，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跟你得出的结论可能差不多。因对生活充满失望，你就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醉酒。你告诉自己，现实有太多痛苦，让人无法面对。这好像是现在很多人所抱的哲学态度，他们试遍了所有的事物，他们厌倦了自己，他们已竭尽所能，但他们还是感觉虚空。最后就只想让自己陷在吸毒的迷幻中或酒精的麻醉中，因为保持清醒已没有什么意义。现实是没有希望的，这跟存在主义哲学观宣称的不是差不多吗？现实只会带人到绝路，所以我无法面对现实，你只有在信心上来个大跳跃，进到第二个故事里，希望从中找到什么呢？你希望能找到让你经历满足的真理，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真理，你的找寻只能以绝望结束。那么我们就跟随大家，像他们一样试图满足肉体的私欲和心中所喜好的，因为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人的本性是堕落的，被肉体所控制，为肉体的欲望所支配，这是远离耶稣基督的属血气的人。你和我曾经就是保罗描绘的画面上的一团乌黑。在第四节经文中，保罗开始在炭木描绘而成乌黑的画面上撒上一些绚丽的色彩。和我黑暗的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正如绚丽的色彩闪烁在漆黑的背景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是从何时开始爱我们的呢？我们常常会认为是在我们开始变得可爱以后，神才开始爱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变得和蔼可亲、慷慨、有爱心，开始过完美生活的时候，神就说，哇，多么可爱，他们真完美，我爱他们。神是从何时爱我们的呢？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神从亘古到永远都在爱你， 从没有一个时候是神是不爱你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候。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终于在这里看到了在希腊原文中就有的这句话，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曾死在我的过犯罪恶之中，但神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过犯和罪恶，为此我也能像诗篇32章的作者一样赞美，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当我企图遮盖自己的罪行时，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感觉神的手是如此的沉重，让我几乎死去。但是当我承认我的罪过时，神就完全赦免了我的罪，饶恕了我。能得到神的饶恕是多好啊！这人是有福的，神能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罪得赦免时，我们就在灵里活了过来，或者说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第一次出生是肉体的出生，我们生来就是属血气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受到肉体食欲的控制。我本来是个挺不错的婴儿，但当我饥饿的时候，我就开始哭闹，直到有人来喂我。如果有时他们没有及时来喂我，我就会拳打脚踢，又哭又闹。我是属血气的，受肉体需求的支配。有一些人从没有超越这个阶段，他们仍是属血气的，受他们肉体需求的支配。如果他们得不到肉体需求的满足，就哭喊叫闹，拳打脚踢。当我在神的圣灵里重生呢，这是属灵的出生，是新生命。我不再和属肉体的父亲亚当有什么关联了，我现在是和属灵的父亲耶稣基督有关联。我的灵因重生而活了过来，因着属灵的生命，我可以和神相交，借着圣灵我又回到了神的身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孩子，因此我就可以非常自然地向神呼叫阿爸父。我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自己挣不到的。我们对灵性的复活是无能为力的，得救不是我自身努力的结果，也不是我杀死七头怪兽拿到三个金苹果的结果。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给我的宝贵爱的礼物。他不但使我们得救，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或者说同坐在天上的天。你看这里天上是斜体书写的，神不仅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而且使我向他而活，然后叫我同坐在天上，叫我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或者说在天上的天，这是我在圣灵里的新生命，新的行事方式，是在耶稣基督里复活了的生命，其目的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请留意在第五节中说的是与基督，第六节中是在基督耶稣里，在第七节是借着耶稣基督。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而成就的，有无比荣耀的将来在等候我们。正如我们上星期所学的，保罗在第一章中的祷告中是这样祷告的，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神恩召你成为他的子女，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你以后永远都将与神在一起，住在他永恒的国度里。神要将他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赐的极丰富的恩典和恩慈显明给你看。诗篇作者写道，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将在我们的永生中显明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恩慈。你们自己永远也发现不了神的恩典、慈爱和恩慈将在整个永生中向我们显明。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什么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呢？信心。你可能会说，我相信神，看看我，我信。不不，那不是出于你自己，这信心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们还记得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的故事吗？当时米甸人像蝗虫般的覆盖以色列全地，从以色列人手中抢走所有的土产，以色列人只好把粮食藏在洞穴里。在基甸为要防备米甸人在洞里打麦子时，耶和华的天使向他显现说，基甸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他回答说，你是谁呀？你找错了人吧，我家在支派中是最弱的，我在我父家是至为小的，你找的肯定不是我。耶和华说，我找的就是你。那好吧，请给我一个确据，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第二天早上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是你的作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基甸又对神说，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可能会对这种我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感到困惑，但基甸在第二天早上看到这种与常理相反的现象时，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于是他在以色列境内吹响了号角，召集了32000人，准备迎战135000的米甸人。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如果我将米甸人交在那32000人手中，他们就会自夸。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基甸就向他的军队宣告说，你们中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家。于是有22000人回去了，剩下10000人和他准备迎战135000的米甸人。耶和华说，基甸，主，我在这里，人还是过多，我知道这些人的心思，如果我把米甸人交在这10000人手中，他们就会自夸。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凡用舌头舔水和跪下喝水的，让他们回家去。那些用手捧着舔水的，你将他们留下，我将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有9700人是跪下喝水和用舌头舔水的，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所以基甸就留下了这300人。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免得他们从神的作为中自夸。神为我们行了很伟大的事，他给了我们救恩和永生，他不要我们为着我们做过的事夸口。实际上他不想任何人在他面前夸口，因此就连我们靠着得救的信心，神当礼物赐给了我们。由此我不能就我对神的真理的信心夸口。你说听到真理之后我加以检验，然后我决定要相信。 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瞧，神知道我们的老我想要接受荣耀，那是罪性的一部分，那就是撒旦跌倒的原因。我们从以赛亚书14:12-14中，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瞧，撒旦想要接受敬拜，接受荣耀，神却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人似乎总是在寻找荣耀、称赞或能够夸大自己的事情。你在寻找荣耀吗？神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他将救恩放在我们能力之外，是我们无法办到的。他说，我们的救恩建立在他恩典的基础之上，是他的工作，他借着耶稣基督，也因着我对那工作的信，然后他将信心赐给我，使我能够相信。他吸引我到他自己面前，在我内心放置对他真理的信心，因着他的恩典，赐给我永生这荣耀的礼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靠着得救的那信心，也不是出于行为，你的救恩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是 poiema， 我们从中得来诗这个词。你是他的工作，你是他的诗。诗是优美的、美丽的，神要你的生命也成为优雅美丽的。随着神在你生命里所动的工，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优雅美丽。你是他的诗。诗人寻求美丽的词汇来表达他自己，他寻求吸引人的词汇来表达美丽。神要表达他自己，因着神在你的生命的工作，你的生命成了他表达的方式。神在你的生命里动工，你是他的工作，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你的周围，你就成为神的启示，神的表达方式。经文如此描述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一天对他的门徒说，你看见我，就等于看到天父了。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因此神要你成为他向世界表达他自己的方式，那就是神在你生命中动工，使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的目的。我们到了以弗所书4章，保罗会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牧师和教师，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使徒。 顺序有不同，他将牧师和教师放在最后。由于我是牧师和教师，我喜欢将顺序更改过来。这些人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瞧，神在你里面的工作是使你效法基督的模样。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书信上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随着神将那些粗糙的边缘削去，使凹凸不平的地方变得平滑，神便透过你来表达他自己，使我效法基督的模样，使他能够借着我向世界启示他自己。他通过我显示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恩慈。很多时候，当神在我里面做他的工作，他开始削掉一些粗糙的边角时，我就尖叫起来。我并不喜欢神做那一类的工作，但是重要的是我顺服于神所做的工作之中。有时我不能理解，主啊，你为什么削了那一块呢？我觉得它看起来蛮不错的嘛。有时我不理解我的生命中为什么有一些困难的事情，但神在动工，我明白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既然明白了这点，我就能够顺服，我就不抵抗这些事。我说，主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神啊，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是最好的，你看着是最好，你就照着做吧。主啊，我接受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主啊，你在我里面动工，以致你能够借着我启示你自己。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要为着神的荣耀成就的工作，他已经预先派定好了。神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和目标。你记得在莫迪改给以斯帖捎口信前，以斯帖说过，我不能想什么时候见我丈夫，就什么时候去见他。我们这里有规定的，若不蒙召，我不能擅入内院见王的，否则我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我就不得存活。摩迪改给他传了口信说，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他在选美中被选中，成为新王后，前王后瓦斯提的被革除，所有这些情形，言之不是神在动工，并且在此之前一直在动工，为了预备你在这个时刻拯救神的子民吗？你不要内心想着这个法令通过的话，你就能够得免这祸，或者以为这法令确实会通过，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神的工作是一定会成就的，但是神拣选你做这份工作，你却没能做成，你就是个失败者。神一直在动工，言之这不是神为你预备的时刻吗？既然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我们可以知道神有个目的和计划，他不会只让事情偶尔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所经历重大的考验或试炼，不会只是神的某种无常的作为，这只是神在我身上预备工作的一部分，以便我能够做神为着他国度的荣耀已经给我预备好的工作。我可以回顾自己的生命，我能看到神是如何为着我今天的地步在预备我。我可以回头看，一直到我出生的时候， 甚至在我出生之前，我可以看到神的恩手在出生之前就在我身上，他一直在预备着我，以便我有一天能够为着他的荣耀成就他的工作。我看到我的孩童时期，神在预备我，他给了我如此属灵的母亲。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姐姐因为多种原因死去了，我的母亲跟神定下了合约，神啊，要是你能够保全我女儿的生命，假如你将我的小女孩还给我，我将要一生的侍奉你。神立刻神奇地医治了我的姐姐，使她重新地活了过来，她又开始了有了气息。过了两个月，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说，父啊，我要借着我的儿子来履行我许过的愿，我要将他献给你，让他侍奉你。由此我从能记事的时候，母亲就在教导我背诵经文，他四处跟着我，他容许像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玩球啊什么的。然而自从我还小的时候，他就跟着我要我背诵经文，睡觉前没有听到金锁和红帽子的故事，我长大了后才听到。但我知道大卫、摩西、约书亚和保罗的故事，这些是我的睡前故事，神在预备我，预备我经过将来那些大挫折、失败、艰难，那些学着信靠神提供晚餐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乎破产，这样说有些夸张了，我们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几乎是身无分文了。我们找遍了我太太盖的提包、我的口袋、抽屉，我们找到了37分钱。我们拿着这37分钱到商店去购买我们的晚餐。我们的挑战是用37分钱买的食物能含有多少营养，能有什么平衡性和营养，实在是个大挑战。但我们也过来了，买了好些胡萝卜、一瓶罐装的猪肉和豆角。我们把食物放在柜台上，那人说37分钱。我把钱放在柜台上走出门去，他把我们叫了回去。他说，我一直想为你们年轻人做些事情，来，我想把这个给你们。他从柜台下面拿出来一张价值10美元的购物券。我跟凯说，我们到卖肉的柜台上去。我叫他挑选了2块上好的排骨，神今晚给我们加菜呢，我们要吃牛排。神在动工，他在预备我们去信靠他提供晚餐，预备我们只要信靠他，他就会满足我们的需求。他在教导我们明智的、小心的使用他的钱财，所有一切都是重要的，都是必要的准备。因为神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多年后的今天会有这么一个事工。神筹划的是什么呢？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我有雄心，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拥有一个250个会众的教会，那是我一生最大的雄心。我对100人以下的教会感到厌倦了，因为他们总是不能支持我家里的需用，所以我像保罗一样代职侍奉，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开始哥哥他山教会的时候，我也是代职的，并且我打算一直代职侍奉，然而神有其他的打算，他的打算远远超过我们所梦想的。神也有他打算要你为他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情愿的话，我们是可以从神的计划退出来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罢了，主啊，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经历类似的事情了，我要走别的路了。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错过神为着我们的未来定好的那个计划，不是我们会错过的救恩，不要误解了我，这根本不是救恩所在的问题。问题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完美计划。神起初要你为着他的计划和工作荣耀他。我认为你有可能错过这个计划。 假如你抵抗神今天在你生命中做的预备你的工作，我认为神在使用器皿之前的确会预备这个器皿的。我们常常小看预备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小看预备的日子，做小事的日子，主啊，我想开始做大事了，就是你重要的工作。不是的，神在使用我之前先要在我里面动工，这就是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就是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在试炼中要喜乐，因为神在你里面动工，又因为他想使用你，他向着你有个计划，就是他要你成就的工作。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到达终点了，我认为为着神的荣耀，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给我做。看到神每天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这使我很激动。我们寻求做神的工作，他就扩张我们的事工，神依然在预备人，离目的地很远，我们还没到达呢。然而我在向目的地前进，有一天我终于到了终点的时候，我往周围看看，就会看到保罗、约翰，我将进入荣耀之中。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走我的。保罗很清楚主呼召了他的事实，神有个计划，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还有工作要做，神还有他的目的，一份要我完成的工作。当我完成了的时候，等我得着那得着我的，你想神还会让我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久留吗？不会的，他太爱我了，他会将我带走，让我在他国度的永恒荣耀里与他同在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应当纪念你作为外邦人，曾被犹太人完全排除，与救恩无分。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现在保罗是在回顾你的过去，在耶稣基督进入你生命之前，你真的与神隔绝，你和神中间有道墙隔着。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人类最悲惨的情况之一，存在于一个没有盼望的状态，实在是个悲剧。圣经为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赐给我们盼望。尽管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变坏，我们仍有指望。实际上世界越腐化，我们的指望就越大。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最卓越的经济家最近的结论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们宣称什么是世界此刻唯一的希望吗？他们宣称世界的唯一希望是统一的金融体系。他们最新出版的报告显示，这是世界唯一的救助方法。世界唯一的希望是全世界统一的金融体系，那是驱使人类放下武器的唯一途径。因为将来我们都将意识到，我们在努力组织强大的备战队伍的同时，面临经济危机，我们都将从经济出发，要把世界发展得更好。因此我们有了全世界统一的金融系统。有趣的是，他们把那当成世界唯一的希望。这系统一旦建成，他们将那高举为世界的救助方法。值得留意的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意识到圣经说， 这就是假基督将来要建立全世界统一的金融系统的时候，他因此以世界救主的身份被高举。世界在谈论的就是这些事，他们说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都受够了。他们没有真正的指望能建立这一世界性的统一金融系统的还不知是谁呢。当他们在谈论世界末日幽暗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好啊，越来越近了，他们一旦将那系统建立起来，我就要离去了。我们在基督里有荣耀的盼望，世界却没有基督，他们便没有指望，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成了神家庭的一员，你从前是局外人，如今你是天家的成员。因他使我们和睦，不是他给我们带来和睦，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这指的是犹太人和化外人，或者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带两种不同体系的人融为一体，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却失败的犹太人，就律法而言完全远离神的外邦人，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之间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区别。这两种人都没能取悦神，没能与神相交。耶稣消除了这障碍，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耶稣这共同的分母，他是人到神面前的路。外邦人在律法之外，犹太人在律法之下，所有的人都得经过耶稣所建立这条新的道路。我们既然经过同样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成为一体，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显著区别也因此不再存在了。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或者说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律法的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到了成全，律法的公义要求一个罪人必要死去。在律法之下，他们可以拿一头动物做替身，由此遮盖他们的罪。律法的公义必须成全，这公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到了成全，因此他是律法和律法在人身上的权势终结了，因为律法如今借着他的死已经得到了成全。借着他的死，那些无法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和远离律法的外邦人都得与神和好。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不管你在远处还是在近处，他所传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离开了耶稣基督，你就无法到神的面前。不管别人认为我这样说是如何的封闭，我不过是把经文告诉你罢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到神面前， 没错。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此基督开启了这条路，人可以借着到神面前，这是一条血染的路。通过这条路，我们可以与神相交。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不但是基督在内心安顿下来，住在你里面，而且你成了神家里的人，与神同在，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讲的不是旧约的先知，而是新约教会里的先知。其实我们不是被建造在使徒之上，他们不是我们被建造的根基，我们是在使徒信息上被建造，那才是我们的根基。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彼得说得很好，神启示了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被建造在基督之上，使徒和先知的信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提供的救恩，我们借着他就能够到神面前，那就是使徒和先知在教导和侍奉的时候定下的根基。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神在建造他的居所，他要居住的肢体就是基督的肢体，由信徒组成的肢体。我成为神的居所的一部分。你还记得经文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是神的居所，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这基础上居所就被建造起来。你记得彼得站在犹太国会面前的时候引用了诗篇118篇，经文指的是耶稣基督，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头块石头基督，他是被匠人所砌的石头，世人弃绝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弃绝了头块石头。建造圣所的故事是很有趣的，听不到斧头铁锤的声音，没有铁打的声音，只是从圣所之外搬运过来已经雕刻好的石块，灰泥都不用，被放置在墙上，雕刻完好，大小恰好。那些建筑师画好每块石头的蓝图，给石块做上记号，在建造的过程中将石块按他们的位置放上去。故事上说，从采石场运来的石头堆有块石头没有记号，建造的人不知道那个石头该往哪里去，他们最后将那个石头丢在一边，想着是采石场的过失。圣所建成之后，他们给采石场捎口信说，房角石在哪里呢？采石场回话说，我们很久以前就给运去了。建造的人回话说，我们没有收到，不在我们这里。他们说，我们有发票，你们还在上面签了字呢，石头在你们那里。最后在丛林之中，有人挖出了被丛林遮掩了的石头，说这里有块，这会不会是房角石呢？那果真是匠人所砌的房角石。他们发现这才是最合适的头块房角石。因此被宗教领袖那些匠人弃绝的耶稣基督，神使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有的一切都建造在这一块绊脚石上面，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当你在基督上面建造的时候，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再回过头来看，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的居所，他在这居所里与他的名同住。在神建造这个居所的时候，能跟神的家庭一同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和神的圣灵的能力，是多么荣耀的事。神所建造的不是真正的建筑物，而是我们的生命靠神在他的计划联络的合适，造成神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的居所，他也借着他的子民向世人启示他自己。我们为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奇妙的工作感谢你，为着使我们得救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预备我们去做你的工作。当我们在这世上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指望的时候，你的圣灵在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使我们在基督之上被建造的时候联络的合适。主啊，你真是美好，我们真喜爱你的工作。阿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礼拜神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神在你里面动工，神在借着你动工，将你的生命顺服神，你就会发现神要你为着他的荣耀去做的事，那是你唯有顺服他才能发现的。就好像一个陶匠手中的泥一样，他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心中清楚他要把这团泥巴做成什么器皿，他在仔细摆弄这块没有形状的泥巴，直到做成他心目中的器皿。所以神也是如此，你的生命好像一块泥巴，他要做成的器皿他心中有数，他为这个器皿预备了独特的任务。神要你在他的肢体中做些什么，他很清楚。泥巴本身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泥巴也没有这个必要了解自己的命运，直到陶匠将它变成器皿了，他看到自己的样子，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命运。我意识到神为着这个目的或那个目的在预备我，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开始理解神预备我的目的。我发现神计划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不断地顺服他，顺着他的感动。我一反抗，一僵硬起来，陶匠手中的作品就会被毁坏。很多时候，他只能重新从头开始，同一块泥巴又从零开始。我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听从了。一次又一次，我的从零开始又成为烂泥一团。逐渐的，我们就学到陶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将我们的生命顺服在他恩手之中就行了。让神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能够做他赐给我们的工作。这个礼拜愿神祝福你，他不断在你生命中动工，使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为他的名带来荣耀。